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呼吁释放尼日尔总统贝佐姆。白宫情报显示，外国正在寻求增加与北韩的军事合作。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在东南战线遭遇顽固抵抗，但仍主导战况。美越关系出现升级信号，越南宣布条件合适时将迈向新的台阶。国务卿布林肯邀请王毅访问华府，但尚未获得回复。川普九月份将罕见重返2023年加州共和党秋季大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从西非国家尼日尔发动军事政变以来，目前民选总统贝佐姆仍然受到囚禁。拜登总统礼拜四发表声明，呼吁尼日尔军方应立即释放贝佐姆，以维护该国的民主政体。拜登说，这次关键时刻，美国与尼日尔人民同在，尼日尔人民已经透过自由公正的选举表达他们的意志，这个需要给予尊重。另一方面，对于近日西非经济共同体召开的紧急高峰会决定，要求尼日尔政变方在一个礼拜内让贝佐姆总统复位，否则不排除动用武力。对此，邻国塞内加尔外长萨尔礼拜四告诉记者知，区域内已经发生够多次的政变，如果西非区域集团决定发动军事干预，塞内加尔已经表态将会出兵。自北韩上个月底举行韩战停战协定70周年胜利日军事阅兵，邀请中共、俄罗斯代表团观礼后，正试图打造中俄韩军事阵营的合作态势。对此，美国情报机构指出，在美方担忧北韩供应俄国杀伤性武器之际，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增加与北韩军事合作的机会。白宫国安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礼拜四指出，我们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寻求增加与北韩的军事合作，例如北韩出售火炮弹药给俄国。他表示，这个是普京由一个走向穷途末路的例子，因为他的战争机器正受到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影响。柯比指出，俄国防长绍伊古上个礼拜在访问北韩期间，参加了纪念1953年北韩战争停战70周年的活动。绍伊古提出加强与北韩的合作，凸显出克里姆林宫已经变得依赖北韩和伊朗，来获取对抗乌克兰的战争所需的武器。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军队目前在东部和南部战线遭遇顽固抵抗，但在俄乌战役中，乌军仍占主导地位。据乌克兰高层军事官员通报，目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已有所斩获，主要是在俄军占领下饱受战火洗礼的巴赫穆特市周围。泽连斯基礼拜四在一次录影谈话中指出，乌克兰军队在所有战线都面临俄军的顽强抵抗。他提及巴赫姆特和其他东部战况时表示，战斗相当激烈，他们用尽全力试图阻挡俄军，但无论敌人做什么，乌克兰军队都占据主导地位。另据乌克兰陆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表示，他在东部战线与军官见面时都希望加速推进，不过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坦承，推进速度确实比期望较为缓慢。据越南外交部礼拜四表示，美国与越南两国高层正一致同意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当条件合适时，双方关系将会迈向新的台阶。上个月，拜登总统已经透露，越南领袖非常希望能够在九月新德里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他见面，讨论升级越美关系。而越南外交部在礼拜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范秋焕说，越美全面伙伴关系最近在双边关系与多边机制各领域上都已深入、有效和务实地发展。范秋焕指出， 两国高层官员一致同意向住稳定、务实、长期的方向进一步深化合作，当条件合适时，双边关系将会迈向新的台阶，为区域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据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透露，美方目前已经提出邀约，邀请回任中共外交部长的王毅访问华府，但是尚未获得回复。路透社指出，之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七月底遭遇免职后，华盛顿礼拜四已正式向中共资深外交官王毅提出邀请。布林肯礼拜四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活动场边告诉记者知，我们尚未获得回复，我们先至刚刚递出申请，因此我预期我们会有机会见面，并接受先前在北京进行的重要沟通。之前布林肯曾经在6月18号在北京与秦刚会面，亦是五年来首次由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但一个礼拜后的6月25号起，只是上任七个月的秦刚就神秘消失，至今还未曾公开露面。这个礼拜，加州共和党人宣布前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月到访加州，参加在9月29号到10月1号在加州橙县安纳罕的万豪酒店举行的大会，并作为首位主讲人。在川普访问加州消息传出的几日前，加州共和党正修改了党内选举规定，即所有选举代表必须将选票投给初选赢得多数票的候选人。很多人都认为这项规定对人气极高的川普而言是有利的。加州共和党主席杰西卡·米兰·帕特森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表示，我们很高兴欢迎川普总统从2016年以来首次重返加州共和党大会的讲台。在决定哪一个是2024年党内总统候选人问题上，加州共和党人已经准备好发挥重要作用。他表示，我将期待川普总统与党内代表谈论国家前进的计划，以及在秋季大会上带来的一场精彩主题演讲。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两名海军涉为中共泄密， FBI 说中共是最大威胁。美国可能派军部署波斯湾商船，阻止伊朗扣留邮轮。美台视讯就21世纪贸易倡议进行第二阶段谈判。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敦促拜登限制对华投资。黑龙江多处水浸，河北再遭新一轮泄洪。印度禁止大部分稻米出口，国际米价冲11年新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两名美国海军士兵因涉嫌为中共政府摄取军事信息被捕。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召开记者会说明，26岁的海军中士赵文恒涉嫌收受贿赂，以接近$15,000的代价拍摄关于美国军事敏感信息的相片、影像，包括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演习计划、美军冲绳基地的雷达系统蓝图，以及美海军在加州地区的设施安全细节。海军士兵赵金超就被控涉嫌以数千美元代价提供国防信息给中国，包括艾塞克斯、梁妻攻击舰以及其他美军军舰的信息。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助理部长奥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因为上述两名疑犯的行为使得敏感军事信息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手中， FBI 探员摩伊直言，对于美国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威胁。一名美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正准备部署陆战队和海军人员到航行在波斯湾的商业邮轮上，这个是吓了伊朗扣押商船的行动一环。目前世界上约有1/5的石油要经过波斯湾地区运输，除了已经在这个重要战略地区运作的军舰和飞机之外，这些安全部队将为邮轮提供进一步保护。 匿名匿名官员话俾法新社知，正努力安排喺行经阿莫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嘅商业邮轮上，采用陆战队同海军人员组成嘅安全小组，为呢啲脆弱嘅船只多加一层防御。美国正喺呢个地区加强部队运作。上个月宣布将派遣一艘驱逐舰、F-35 同 F-16 战机，以及一个约3000人组成的两栖战备小组陆战队远征分队。这个引起了伊朗的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三在波斯湾有争议的岛屿上突然进行了军演。此外，美国亦在世界各地追击据信装载被制裁的伊朗石油的船只。美国与台湾完成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后，双方礼拜四就下一阶段谈判相关事宜展开视讯讨论。自从美国与台湾6月1号达成21世纪贸易倡议，在关于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贪腐、服务业规章及良好法规等5项议题的首批协定后，双方立法人员都已经批准协定的实施。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7月26号在立法院通过首批协定当日的脸书发文中，称这一项协定是台湾和美国自1979年以来结构最完整的贸易协定，对未来美台合签自由贸易协定奠定更稳健基础。蔡英文说，长期以来有很多国家期盼深化和台湾的各项发展，台湾和美国签署这项协定后，不单只能够为台美经贸法治创造更多基础，未来亦可以成为各国的重要参考，根据同样的方式能够更迅速和台湾签署贸易协定。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3号敦促总统拜登就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采取广泛限制，特别是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共和党籍的加拉格尔希望拜登政府将流向中国的私人和公共市场投资纳入新的限制，他希望拜登在实施新限制之前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商量，并敦促他们在对中国投资上采取类似限制。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拜登可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针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实施新的限制。两年几来，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敦促拜登政府加强监督美国公司和个人在中国的投资。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让美国民众面临实质且影响全局的金融风险，并使他们常在无意中成为侵略人权的同谋。路透社今年7月报道，拜登政府即将完成一项行政命令，将限制先进半导体、量子运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某些投资。中国从南到北多地已经持续多日受到洪灾袭击，令无数受灾民众苦不堪言。8月4号，官方3预警齐发，京津冀、东北地区、山东、山西、浙江等9省市还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一些省市同时将有暴雨。8月3号，黑龙江多座城市在暴雨中严重水浸，黑龙江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及辖区内县市内涝严重，乡村被洪水吞噬。中国最大的大米产地之一五常县恰逢秋水养花的稻田被浸过顶，今年产量将归零。内蒙古当日亦爆发洪水，其中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有客车被大水冲走，羊群被冲散。河北就已经水浸多日，中共官媒央视新闻3号称，河北蓄滞洪区退水仲需要大约一个月时间，继7月底北京永定河泄洪后，北京市延庆、昌平8月3号、4号又接连泄洪，昌平区至少5个村庄断水断网，村民被转移。 日经亚洲四号报道，由于全球气候异常，导致稻米产量大减，加上最大出口国印度限制出口，一向稳定的国际稻米价格创下11年新高，使得农业通货膨胀和饥荒的风险日益上升。报道指出，最近几个礼拜以来，由于印度禁止大部分稻米出口，以及俄乌战争持续影响，国际稻米和小麦价格飙升至罕见的高档价格。7月27号，泰国曼谷稻米交易价格是每公吨 607.5 美元。自印度7月20号宣布停止出口非印度香米以来，该基准价格在一周内上升 62.5 美元，创下2012年5月以来最高价格。据了解，热带太平洋地区7年来首次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使稻米短缺的风险走高。由于预期供应量减少，待2023至2024年产季结束时，全球稻米库存预计降至1亿7042万公吨，是2017至2018年产季以来的最低水平。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